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我们有这样的大的恩典和福气，能够在每个主日的早晨聚在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也为众多的弟兄姊妹们在这样的时间，在不同的岗位上愿意摆上自己为你所用来服侍你献上感恩。不管他们是负责音响、负责弹琴、负责领诗、祷告、读经，还是带孩子做饭，主，他们都是因为爱你，他们才愿意这样摆上为你所用。就求助你纪念在你家中服侍的每一个人，不管他们的岗位和责任是怎样，主你都知道，就求助你纪念并且赐福。主也求助你帮助带领我们今天的继续的帮助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也帮助孩子，你知道孩子的有限，帮助孩子的分享，让我们众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同被一灵所感，都能够在敬拜中遇见主你自己，让我们在敬拜中能够也能够更加的看清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在圣灵的帮助和引领下，让我们的祷告能够更合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的祷告好可以达到你的面前，蒙你垂听和成全。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弟兄姊妹朋友们，主日平安。我们今天呢继续祷告这个课题。读经和祷告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是实际上呢，却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做的每天的日常。当然只是我们不能停留于读经和祷告。我自己呢，我相信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只要读经和祷告就够了。在我这个系列里边呢，后边也还会有其他的题目跟大家分享。我不相信一个好好读经好好祷告的人他会停步于此。他有神话语的供应，有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他必然会有下一步的，就是生活上的见证，也就是把我们所信的道能够活出来。反过来呢，一个不好好读经不好好祷告的基督徒，只凭热心做事，反而有时候是会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他所做的未必符合神的旨意。在旧约里边，我们都知道首任大祭司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在神前献上燔火被神当场击杀。新约里边保罗在真正的蒙恩得救之前，他凭着热心去做他认为是在服侍神，其实他是在逼迫基督徒。这是圣经里边两个例子，可能大家都熟悉的。还有一个不熟悉的旧约般的弟兄姊妹们可能知道，我们都知道大卫是以色列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位君王，但是是不是知道北国也一位君王被称作北国的以色列北国的大卫，就是安利那个王。安利他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精明能干的王。在他的领导下，北国的以色列变得很强盛，他发展经济、壮大军事、收复失地等等，做出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在历史上呢才被称为是北国的大卫。但是在圣经中，神给他的评价，神只是说安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神没有记载他的任何的其他的圣丰功伟绩，只记载了他迁都，因为他建造了撒玛利亚城，别的事情任何事情没有记得。所以这个呢也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们一定要警醒，甚至于呢是要警惕，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也正如神在圣经中嘱咐摩西的，当他建造会幕的时候，嘱咐摩西不止一次说，你要按照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建造会幕和其中的一切，而没有让摩西根据他在埃及王宫中所学的学问和知识去建造会幕，而是按照神指示的形式样式去做。所以我们呢要在服侍的时候呢，也要明白神的心意。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读经和祷告的重要性呢，也在于呢，神一直在做工，但是撒旦也没有闲着。我们基督徒能够战胜这个世界，战胜撒旦，抵挡各种的异端，靠的不是我们去做什么事情，而靠的是神的话语和祷告。 尤其是在抵挡异端上。最近这一段时间听说现在有一个异端非常非常的邪恶，就是所谓的前行施工。我不知道别人怎么评价，但是我称之为是邪教。他们这个施工组人对他们的人呢进行洗脑，给他们的成员洗脑，对成员进行精神控制，破坏人的家庭，掠夺人的财产。其邪恶性已经超过了其他的好多的，只是一些错误教导的一些邪教组织。所以他们这个组织现在也有人在路易斯安那，所以我希望如果有人接触我们，他们是前行施工的话，大家一定要小心，远离他们，不要受到他们的干扰。但这些呢，是靠我们有神话语和有祷告，我们的灵里是敏感的，有错误的教导能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反应的，能够有识别的，才能做到的。你比如他们前行施工，号称非常的虔诚，他们的祷告基本上就是认罪这个那个的，但是他们鼓励人离婚，这是圣经的教导吗？我想如果圣经对神的话语熟悉，就这一条，我就可以拒绝他，远离他。所以弟兄姊妹们呢，一定要在祷告和读经上呢，花上我们自己该花上的功夫、时间和代价。也像在神在以弗所书5:15-18那里告诉我们的，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再次的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关于读经和祷告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好几次，关于祷告的内容呢也有三次了，今天是第四次。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以前跟大家分享的关于祷告我们讲了什么。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了什么是祷告。于洪德弟兄的定义呢，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就是说祷告是人与神在圣灵里的相会与交通。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了为什么要祷告，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宝贵应许。主耶稣和门徒他们也都非常的看重祷告，因为祷告呢也是个人和我们教会的需要，同时也是我们服侍神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这样要告诉我们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祷告。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了怎样祷告，里边呢我们分享了我们要随时随地的祷告，也更要有密室跟神独处的祷告。另外呢，要清楚我们的祷告对象呢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全能的主宰，他的能力是没有限量的，我们所求的在他眼里，我们认为再大的事在神那里都不是事。所以呢，我们也讲了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在圣灵里，要按照神的旨意去祈求，也要凭着信心求。也分享了呢，在祷告中呢我们要有一些安静的时刻。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神听我们的祷告，成就我们的每一个需要。但是在事实上恐怕我们每一个人，至少我是有神不听我们祷告的经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就是所谓的祷告的拦阻。神有时候会不听我们的祷告，这也不成全我们的需要。有时候我们的需要可能是很急迫的，但是神好像就没有没祷告之后我们没有反应。那么是圣经的教导错了吗？还是神呢只是在过去在摩西、以利亚他们那个时代会听人的祷告，而现在不听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和神之间出了一些问题，有了一些拦阻。是这些拦阻，不管是我们的心中还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来拦阻神垂听我们的祈求。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一些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对大家呢有一些帮助，可以避免一些问题，让我们的祷告呢能够更好的达到神的面前，然后也跟我们每一个人呢跟神之间的关系呢也能够更加的亲密。首先第一个拦阻神听我们祷告的就是罪。在以赛亚书59章这里讲， 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就有的时候神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会想这个想那个，也像以色列人在这里想的，他们觉得好像会不会是神的膀臂缩短了不能拯救了，或者说是神的耳朵发沉听不见了。其实不是的，是罪使他们，或者是现在的我们跟神之间有了隔阂，我们跟神不会再听我们的祷告，成全我们的需要。也像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这里讲的，我若说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罪的问题是我们要小心的。我们的这些罪可能是过去犯的罪，但是我们还没有认罪对付过，也可能是现在的罪，也有可能呢是神还没有显明，我们没有意识到的罪。但不管是什么样的罪，生活中的言行心里边的这些罪都会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影响神听我们的祷告。每当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有神不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呢是像在诗篇139篇23节这里讲的，我们要求神来鉴察我们，也要求神试炼我们，让我们看看呢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有一位历史上神大用的仆人叫 Reuben Torrey，他有一本书叫《祷告的大能和大能的祷告》，最初是1924年出版的这样一本书。在他这一本书里边呢，他讲了他自己的一段经历。他曾经是受一个协会组织机构的资助来进行一项施工，但这项施工进行到中间的时候呢，他有神非常清楚的引领，要他停止接受别人的赞助，而是完全依靠简单的信心，靠神继续这项施工。那么他经过跟组织跟那个协会协商之后，尽管他们不是很愿意，但是同意了，他就开始这样从完全凭信心依靠神来继续这项施工。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人在观察他们，因为当时这样的实验是很大胆的，而他自己呢非常的清楚是神给他的引领，他就要这样做，所以他就开始继续这项施工，是完全仰望依靠神，而所需要的费用呢也是一天又一天，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一个月又一个月的不断的到来，并且这些新的赞助全部都是从新的那些来源，没有任何一笔钱是从前资助他的那些人给他的，这些钱或大或小通过不同的途径继续的资助他，就像原来一样，他家人的生活费用，他的同工的费用，他所需要的场地交通的费用等等等等的一切，神都借着听他的祷告丰丰富富的供应给他。但是有一天呢，钱突然不来了，但是这会儿呢他已经答应别人要去见一些人，要去负责一些有些施工，如果这钱不来的话，他甚至于连去的旅费都没有。所以他也跟神祷告，也就求神说，这个钱是需要的，是为了进行这项施工，也是你引领我的，也有人还在看着，说不要因为没钱使我的施工不能进行，然后那也使别人呢看瞎话，让你的名呢受羞辱。但是呢在他当天晚上临上床前呢，他并没有非常清楚的那样的信心，或者是神给他的回应，钱会到来。在夜里半夜的时候呢，他突然被疼醒，他病了。在这会儿呢，他的身体和心灵都完全陷入这样的一种状况，非常非常的难受，不仅仅是担忧钱没有来，而且身体上的疼痛也在那里。所以他就跟神祷告，求神医治他，也求神把需要的钱送来，但是神不听祷告，一次两次三次的不听这样的祷告，神就是没有任何的回应。直到最后他跟神讲，他说，天父，如果是在我的生活中有任何的地方是不讨你喜悦的，求你给我显明，我会离弃他。这会儿马上神就让他看见有一件事情以前是多次的困扰他，或者说是神提醒他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每次神让他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都会说，哎呀，不是什么大事，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不是罪，都这样糊弄过去。其实在那会儿在他心里他就知道那件事是错的，所以这会儿他又跟神祷告，因为这会儿神让他看见了这件事情， 他说如果这件事在你的眼里是错的，我愿意离弃他。神还没有听祷告。第二次他又这样祷告说，如果这件事情在你的眼里是错的，我愿意离弃他。神还是没有听他祷告。到最后他跟神祷告说，说天父，这件事是错的，那是罪，我现在就离弃他。神马上听了他的祷告，他的病痛也挪去了。几分钟之后他睡得像一个孩子，当然过后钱也来了，施工也没有受影响，他能够继续下去。所以罪是我们的生命中非常重要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它会拦阻我们的祷告，会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会隔断我们跟那位万有的源头之间的联系。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恩典能力赐福啦等等，这些都是来自于神。如果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那可想而知那一些我们还能不能得到。所以弟兄姊妹们呢，我们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罪的问题。一旦有神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而一旦圣灵给我们显明了，我们生命中不管任何事情大事小事，或者是像如本托瑞这样觉得不是事儿的事情，我们要立刻来对付这样的罪，解决我们跟神之间的问题。所以神在圣经里边也给我们有好多的应许，然后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前提是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然后箴言28:13也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在罪的这个问题上特别的敏感，特别的小心。那么第二个拦阻我们神听我们祷告的呢，就是妄求。我想这节圣经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我想什么是妄求呢？其实这节经文的后边我用红色字标出来的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要浪费在我们的宴乐中。就是说我们所求的目的是自私的，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的私欲，这是所谓的妄求。所以我们的祷告呢，正确的动机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10:31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连吃喝这样的事情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的祷告的最终的目的更是要为荣耀神。就是我们的祷告，不管我们所求的是什么，最终要让神借着神在我们祷告中的作为，听我们的祷告，成就我们需要等等那一切，让神的名来得荣耀。我们的有些祷告呢，不一定是不合神的心意，像我们有时候会为家人朋友这些熟悉的人的灵魂得救祷告，有时候我们也会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但是我们的目的在哪儿？如果我们为我们的家人的朋友的祷告，我们只是说因为我们爱他们，我们不愿意他们成人，愿意他们也进天堂，这是好的，但是呢还没有到荣耀神。我们就为复兴祷告，如果只是说我们希望教会的人数增加，希望呢这个教会的影响力扩大一些，甚至于呢只是希望人增加了，然后我们教会的收入也增加等等，那些都是复兴之后的结果，但是并不是荣耀神的目的。而真正荣耀神的目的，不是说我爱我的家人朋友，希望他们进天堂，而是呢我的祷告是希望我的家人和朋友，他们能够承认自己是罪人，他们能够被圣灵感动，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成为神的儿女，被神称为义而祷告，也让在这世界上少一个背逆神而愿意就近神亲近神，让神的名得荣耀，为这样的目的来祷告。而复兴，其实我自己最近也一直在为教会的复兴祷告。在我准备这篇的时候，也让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的祷告的目的是因为我现在教会主日学老师都找不到，我只停留在这里，这并不是教会复兴的真正的目的，所以神也还没有一直没有做什么功。所以我们祷告呢，要记住 我们所求的不管是什么，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这里神给我们应许说，不论求什么，奉主耶稣的名求，他都会成就。但是后边是说要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然后马太福音六章九节，这里主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一开始也是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我们祷告的至终的目的，甚至是唯一的目的，是要荣耀神，其次才是满足我们个人教会或者是其他的任何方面的需要。所以这些希望大家记住。然后第三个祷告的拦阻呢，是我们心中有偶像。以西结书这段经文，相信旧一班的同学弟兄姊妹们应该都比较熟悉。那些长老来到以西结这里的时候，神让以西结告诉他们什么了？第三节说，是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我们一提到偶像呢，可能我们自然而然想到的呢，是以色列人当年造了一个金牛犊，拜金牛犊，或者他们进迦南之后拜迦南的那些假神啦等等。那么到底什么是偶像呢？其实在现今这个时代，偶像已经不仅仅限于那些金银木石头的偶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至高的宝座，能够坐在这个宝座上的唯一的一位就是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生命中、生活中都只能让神居首位，所以任何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居首位这样位置的人事物都是偶像。而现在现代这个时代，人们所追求的一些东西，财产啦、事业啦、人际关系啦、兴趣爱好、运动、娱乐等等等等的那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只要它取代神在我们心中居首位的位置。我们去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就会把神推开，然后追求这些东西也会花费我们大量的时间的代价在那里边，所以呢，也让我们很少，甚至于呢，没有时间跟神在一起。甚至于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子女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当我们把满足我们的配偶和子女的需要，或者说是让他们喜悦放到讨神喜悦之前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并不是说我们不要爱我们的配偶，不要爱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样的爱他们都不为过，但是呢，不要把他们放到神的位置之前，让讨他们喜悦是第一位，而讨神的喜悦呢是第二位。还是在儒本Torrey 的那个书里边呢，他举了另外一位神的仆人的经历和见证。那是叫Major Whittle， 是一位布道家。他当年在华盛顿特区呢带领一系列的聚会，当时有他的一个老朋友是在美国政府里边做高官的。他这位朋友就把Major 呢邀请到他的家里边，他给 Major 就是说参观他的房子的时候，一个屋子一个屋子看，当时来到一个很大的屋子，也是装饰很漂亮的一个房间。这位布道家呢 Major 呢就问他说，这间房子是做什么用的？那位高官呢没有回答，回避了这个问题。但是 Major 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他就又问了一次说，你这间房子是做什么用的？然后那个人就告诉他说既然你一定要知道的话，那我就告诉你，这间房子是舞厅。所以 Major 就很严厉地看着他说，说你是在告诉我说你道德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在你自己的家里边设了一个舞厅。然后这个高官告诉他说，我也不想这样的，但是我的太太和女儿告诉我说，我们是生活在华盛顿特区这样一个地方，我们要维持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必须要在家里边有舞厅。他就向他的太太和女儿屈服了，所以在自己的家里边有这样的一个舞厅。 当然这位高官呢，就那本书上说呢，在他职业生涯结束的时候也付上了很大的代价，但是没有说具体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大家现在可能觉得跳舞啦什么的啊，不是什么事情。其实在那个年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跳舞看电影啦什么的基督徒都是拒绝的。看电影里面会有很多世俗的东西影响我们，如果看电影大家还不明白的话，我们就想想现在的广告有多影响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其实是类似的。而跳舞其实有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因为异性会在一起，你在去参加跳舞的时候不是光和你的自己的太太看，会和其他的异性，而那样比较亲密的肢体的接触并不是好事情。所以在那个年代他们保守的是拒绝反对跳舞啦电影啦什么这样的事情的。所以我们呢心中有偶像呢，这真的不仅仅在是限于那些金银木石头的等等那样的东西，我们生活中任何事情一旦取代了神的地位都会成为偶像。这个是LifeWay2021年蛮新的一个调查结果，他是电话采访了美国抗议中的1000位牧师的结果，就是说这个是在现代在美国的教会里边有影响力的偶像都有哪些呢？他这里有这些结果，然后我们可以看见超过50%以上的有4项：舒适、控制、安全、金钱、认可等等。超过50%以上的牧师认为这些是在他教会有影响力的偶像，而50%以下的有成功、社会影响力、政治权力、性或者是浪漫的爱情等等。也然后像成功有将近一半49%的牧师认为是在他的教会是有影响力的被当作偶像的，而这些以上这些都不是的呢只占14%。所以这就是他们调查出来的美国教会的现状。但是这个调查不代表咱们教会的情况，甚至于它并不能完全代表美国教会的情况，因为在他们的报告里边也提到年长的牧师和年轻的牧师反映的结果是不同的，然后不同的种族比如说白人为主的或者是非裔为主的人教会结果呢也会有差别等等，它只是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些问题吧。另外我个人觉得呢它1000位牧师呢它的样本也不够大。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看见除了那些金银牧师等等，现在这些事情都开始影响，也会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所以大家要注意偶像在我们生命中的影响，在我们祷告中的影响，在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的影响上。第四个拦阻神听我们祷告的因素呢是吝啬。箴言21:13，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的呼吁也不蒙应允。吝啬我想可能是我们好多人都没有想到的也会成为拦阻我们祷告的一个因素吧。但是神呢在这里边呢就也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然后我们大家呢可能都知道乔治·穆勒他的事迹，他怎样靠着祷告，他不直接跟人要任一分钱，全部都是凭着祷告来服侍。他照顾了多少个儿童，他在后期又宣教，然后他又有圣经协会印发圣经支持宣教施工等等，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他一生中大概经他手收到过的在那个年代有将近400万英镑，那会儿是19世纪，就是18几几年的时候，400万英镑我不知道相当于现在的多少，我没有去算，但是是很大的一个项目。但是他没有节流一分钱，到他手的钱他都花出去用在神的施工上。到他92岁被主接回天家的时候，他自己的财产仅够他自己葬礼的费用，所以他一直有收入，一直有人奉献给他，是因为他一直在给。我们都知道戴德生国内地会的创始人，但是除非读过戴德生的那个叫《挚爱中华》还是什么那个传记的，可能知道，其实 那个乔治穆勒是戴德生的资助人之一，乔治穆勒的圣经协会也相信支持戴德生在内地会的宣教事工。所以我们要给圣经路加福音6:38这里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呢会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想神的话在这里说的非常简单明了，根本不需要什么解释。约翰福音的这段经文，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首先注意到的呢是22节，说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觉得神给我们的应许很好。但是我相信神的仆人曾经多次教导我们，就是我们的读经的要看解经的要看上下文，而其实在这段呢3:16-18呢应该就是这句话的上文，就是在这里神告诉我们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然后才有这句应许。并且在同一节经文里边后半节说，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吝啬呢会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祷告的一个拦阻，我们弟兄姊妹们的爱呢要有具体的行动。所以爱并不仅仅是一个名词来用来描述的，而是一个动词，我们要在生活中活出来。当然我在这里跟大家提这个是因为这是一个因素，并不是说大家没有爱心。其实我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非常感动的就是教会弟兄姊妹的爱心神恩待，没有那些经历过特殊难处的可能不知道，像我经历过雅欣生病我失业啦等等，经历了众弟兄姊妹的爱心我是知道的。但是只是呢这个呢是拦阻祷告的因素之一，所以在这里呢再跟大家有一些分享。然后第五个祷告的拦阻呢是不肯饶恕人。马可福音11:25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大家都清楚，神听我们祷告的一个基础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信了福音，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人，他赦免了我们，所以神才听我们的祷告。但如果我们不肯饶恕人，神不赦免我们，那就会成为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一个拦阻，也会是拦阻神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相信我们我想我可以这样说，每一个人可能都被人得罪过，而扪心自问我们恐怕也得罪过别人。那我们怎样对待这样的问题？其实我现在非常怀念我从前只是做个执事，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可以的那段时日。现在做长老得罪过的人恐怕不止一个两个，最近我还在错误的场合说了一些话也伤害了人。但是做长老呢，至少我有我的理解，我有我的责任，我有我该说的话，有我该做的事。如果我不是长老，那些话我不会说，那些事我也不会做。当然错了就是错了，就像最近我犯的错，在那样的场合说那样的话就是错了，这个没有任何可以狡辩的。但是为了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所以呢请你们多一点爱心饶恕我的过犯，我也会争取吸取教训，在以后呢少犯错。另外呢不饶恕人啊会让我们的心里产生非常大的压力，如果长期下来的话，我们个人的身体心理跟人的关系等等都会受到影响。在穆迪的一本书叫《有效的祷告》里边， 他讲了他一个例子，说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请他去跟他的太太谈谈，因为他发现他的太太心理上有些问题，目的就去见了，去他家里见了这位太太。他一见他就是这位姊妹呢，就跟其他的处在那种焦虑之中的姊妹呢没什么差别。他想，哎呀，可能我不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帮助他走出来。可是他跟这位姊妹谈的时间越长，发现这位姊妹的灵里边呢好像越黑暗。当天没有解决问题，第二天他又去见这位姊妹，然后他就想肯定是有一些事情他不知道的，所以他就想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帮助那位姊妹。他说就用主教导门徒的那个主导文那段经文，他说他想就是如果这个姊妹能够说从心底里边重复这段祷告的话，那神一定在能够在平安中遇见他，然后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所以穆迪先生呢就一句一句的读那段祷文，他说一句那位姊妹重复一句，直到穆迪先生说到第十二节，我们中文译本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当时穆迪先生引用的是另外一个英文的译本，是说Forgive us our trespasses， 就是说那些冒犯我们或者说是我们得罪过的人的那意思吧。都到这一句的时候，那位姊妹停下来不说了，穆迪先生又重复了一次，他仍然没有重复那句祷词。穆迪就问他怎么了，那位姊妹说我这里有一个女人，这一辈子我不可能原谅她的。然后穆迪先生就告诉他说那我现在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了，我再带你祷告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神的话语讲了，你不饶恕人，神也不饶恕你。因为姊妹就跟他说你是说我只有在饶恕那位女人之后我才能够被饶恕？穆迪先生就告诉他说不是的，是神说的，神的话语就在那里，你必须要先饶恕他，然后你自己才有可能被饶恕。这个女人很犟的一个人，他说那好吧，我永远不可能被饶恕了，他就拒绝。所以穆迪先生没能够在任何程度上帮助那个人值得离开。当然几年之后呢穆迪先生在那个书里边他也提到说这个女人呢是在那个精神病院里边。所以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其实是对我们自己也有非常大的伤害，并且其实我们饶恕人也是跟自己和好。人为什么偏要跟自己过不去呢？我们饶恕了人心里得到放松，也讨神喜悦，然后跟那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都能恢复正常，何乐而不为？所以箴言十九章十一节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然后其他的圣经的教导也有格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连续的心，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生活中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各种不如意的事情，而我们要学会饶恕，要学会与自己和好，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使我们的祷告呢没有拦阻。然后第六个祷告栏是夫妻关系不睦。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按照神的这样去做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呢，好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想这个圣经在这里是说弟兄，但是对姊妹呢同样适用。所以弟兄的祷告未蒙垂听的话，那有可能是我们在自己的妻子面前没有尽上责任，而姊妹的祷告未蒙垂听的话呢，有可能是姊妹在弟兄的自己弟兄的面前 没有尽上该尽的责任。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当思想我们是不是按照圣经来对待自己的配偶。圣经中有非常多的教导，今天不是讲婚姻夫妻关系，所以我不带大家去看这圣经，我找了一些列在这里，大家可以过后自己去读，看看神要求我们做弟兄的怎样对妻子，做姊妹的怎样对丈夫，也就是婚姻关系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去处理去做。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非常强调生活实践的一个信仰，所以我们明白了一些教导，知道神给我们的教导和要求，我们要到生活中去做。有一位师母，他呢在家里边，在教会里边呢是负责家庭事工，他借着圣经的知识、神的话语和其他的一些知识呢来帮助教会的弟兄姊妹。他在家在他所使用的帮助弟兄姊妹的众多的方法之中，有一个方法他认为是可以立竿见影、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夫妻两个人每天一起祷告五分钟。他就说他有要求，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就应付了事，就是两人一定要手拉手，然后呢要交通一些需要代祷的事项，自己的需求，或者说是知道的其他弟兄姊妹需求、家庭需求了等等，然后夫妻两个人要手拉手一起祷告五分钟。据说呢这个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我不知道现在咱们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需要啊，有的话你可以去试试，靠圣灵给你的力量和能力，跟自己的太太拉手拉手祷告五分钟。其实即使不手拉手，只要夫妻还能一起祷告，我相信两个人的关系不会差到哪儿去，甚至于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说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祷告好像都那可能就不大对了。所以我们呢要把我们的信仰呢在家庭生活中呢活出来。神的话也是好的，神的道是好的，我们不能光知道好了就行了。然后家呢真的是一个讲爱的地方，而不是讲理的地方，我们要把爱活出来。第七个祷告的拦阻是心不真诚。这里讲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我们祷告的时候结束的时候都会说阿们，我相信每个人也应该都知道阿们是什么意思，就是诚心所愿，就是我所求的真的是我从心里边心里话这样。然后我们在集体祷告的时候可能也会听见身边的人跟着说阿们，那是呢他觉得那个祷告呢好像也是我自己的祷告，赞同你的那样所以呢也变成了自己的祷告。在这会儿呢我们不能玻璃心，因为我曾经听说过一个例子，就有肢体祷告的时候说神啊，我真是一个罪人，然后边上有人说阿们，他觉得受到了伤害，说你怎么说也说我是罪人，我们不能那样。可能他那在那会儿圣灵感动他说我也有得罪神的地方。所以这是就我们祷告呢一定要心诚，我们不能机械式的公式化的那样去祷告，而一定要是从心里发出的，不光是我们所求的需要的那些东西，也包括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更不能应付了事表面上去做。即使是我们在跟神认罪的时候，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但是我们的罪性是还在的。我们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罪的时候，也往往呢会有一种掩饰、回避自己，甚至忽略自己罪的这样一种天然的倾向。所以我们一定要诚心的在神面前，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阿们的祷告，而不是机械化的或者公式化的让他祷告。谈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自己可能可以隐瞒隐藏我知道，但是神呢他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然后他知道一切，所以我们呢可以装作不知道，但是那不行。所以我们到祷告，不管是任何样的祷告，都是要我们诚心的。那么第八个祷告的拦阻呢是小信，这里第六节那里说一点不疑惑，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有信心。然后这一部分呢在当时跟大家讲到要凭信心求的时候已经有过很多的分享，就不再继续细说了。你看我们像格林多后书那里讲的，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要 有信心跟神求。第九个呢，拦阻呢是不符神的旨意。这个在我们分享要按照神的旨意祈求的时候也讲过好多，也不再多说。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读经，明白神的心意，也要好好的祷告，跟随圣灵的引领去请求祈求。我们的祷告不能超过神的旨意，不要强求，也不要按自己的私欲去求，要按照神的旨意呢去求。所以这个是第九个也是最后一个祷告的拦阻。所以我们小结一下呢，就是祷告的拦阻呢，一个呢就是罪，不管是我们内心的还是生活中的罪会拦阻神听我们的祷告。第二个呢是妄求，我们祷告的动机不对。第三个呢是我们有偶像，是拦阻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第四个是吝啬第五个呢是不肯饶恕人。第六个是夫妻关系出了问题。第七个是不真诚。第八个呢是我们的小心。第九个呢是不符合神的旨意。所以这是祷告拦阻。所以我们神不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去寻求到底是哪一个拦阻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今天的分享呢似乎对慕道的朋友呢好像有点远，但其实呢我们能读圣经，能够祷告跟神，就是神的恩典，是我们只有信了神，有了圣灵的内住之后才能够做得到的。我想一本书能够读上几十遍甚至几百遍还不腻，还能读得进去，恐怕很难。这善圣经我们是可以做到，并且呢只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才可以读得进去，也能够读得明白，也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祈求。所以如果还有慕道的朋友呢，你们也羡慕我们基督徒能够这样的福分呢，你在之后呢可以找刘牧师坐在那里，也可以找我，也可以找建行弟兄了等等，或者是其他任何的你熟悉的弟兄或者是姊妹，我们会愿意帮你解答一些问题，也更愿意带你做一个基督的信耶稣的祷告，也成为神的儿女。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给孩子这样的恩典跟众弟兄姊妹们分享，但是你知道孩子非常有限，孩子所讲的不及你的道的百分之一亿万分之一。主，孩子所缺乏的，主要就求助你自己亲自的给弟兄姊妹们补足，你也亲自的帮助我们每一位肢体在你的面前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生活，好好的按照你的心意来服侍你，来荣耀你。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